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俄罗斯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措施缓解乌克兰的危机。克里警告莫斯科，拒绝控制东乌克兰的亲俄分离主义武装是一个代价昂贵的错误。星期四晚上，克里在华盛顿做出上述表示，他尖锐批评莫斯科没有能够遵守上个星期签署的四方协议，该协议是为了缓解东乌克兰的紧张。克里还指责克里姆林宫支持的电视宣传普京对乌克兰局势的解释，克里称那是普京的狂想。克里讲话前不久，俄罗斯呼吁美国迫使乌克兰停止对亲俄分离主义武装的镇压，这些武装占领东乌克兰的一些建筑。莫斯科指责基辅政府针对东乌克兰主要讲俄语地区的民众部署军队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准军事人员。俄罗斯外交部的声明说，乌克兰当局得到美国的赞助。该声明还表示，目前的局势要求美国采取紧急行动，确保乌克兰军队撤出该地区。美国总统奥巴马重申，美日安保条约规定，美国有义务保护日本包括东京和北京都宣称拥有主权的一组东海岛屿。奥巴马星期四在东京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之后，明确表示尖阁诸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的范围，如受到攻击，美国有义务予以保护。奥巴马强调说，美国在有关岛屿的主权问题上不偏袒任何一方。中国将这些岛屿称作钓鱼岛，但是奥巴马警告说，任何一方都不应单方面采取行动改变现状。这是美国总统近来就东海岛屿争端表示支持日本的最强硬的声明。日中两国的关系因为这一争端而受到严重损害。针对奥巴马的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说，任何事情都不能改变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的基本事实。日本是奥巴马此次亚洲八天之行的第一站，随后他还将访问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人们日益关注朝鲜可能准备又一次地下核试验之际，一名主要的核科学家说，平壤可能已经制成了一枚能够安装在导弹顶部的小型核弹头。科学以国际安全研究所所长戴维·奥尔布莱特解释说，朝鲜不需要为获取武器化核弹头而再进行一次核试验。他说，他认为他们已经从巴基斯坦或者是中国得到了它，但是奥尔布莱特还表示，这并不排除朝鲜再搞一次核试验。奥尔布莱特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员。叙利亚政府军在北部城市阿勒颇附近的一个市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27人死亡，很多人受伤。活动人士以及以英国为基地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政府的战机星期四早上袭击了阿勒颇省阿塔勒布城的一个拥挤的市场。叙利亚政府从12月起开始轰炸反叛组织控制的阿勒颇地区，这些袭击是叙利亚政府轰炸浪潮的最新一波。以色列决定终止和谈，回应巴勒斯坦团结计划。以色列媒体报道说，以色列安全内阁决定终止与巴勒斯坦的和平谈判，以此回应敌对的巴勒斯坦派系法塔赫与哈马斯计划和解并组建团结政府。安全内阁星期四举行六个小时的会议之后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将采取一系列措施回应巴勒斯坦的反方面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先前曾经批评巴方的声明，他说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主席代表法塔赫的阿巴斯在使和谈复杂化。他说，哈马斯是杀人的恐怖主义组织，该组织呼吁摧毁以色列。美国、欧盟和以色列都把哈马斯视为是恐怖主义组织。一个阿富汗警卫在喀布尔的一家医院开枪打死三名美国医生，这是阿富汗发生的最近的一起杀害外国平民的事件。星期四的枪杀事件发生在美国基督慈善机构基督教慈善治愈国际管理的一家医院里。 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在推特上发表简短声明说，我们极其悲痛地证实三名美国人在库尔医院遇害。阿富汗官员说，第四名美国人受伤，三名遇害者中有两名医生是父子，袭击发生之际他们正在访问这所医院。第三名遇害者是来自芝加哥的杰瑞乌曼诺斯医生，他已经在阿富汗工作七年。该机构说，他们从2005年在喀布尔开了这家国际医院，这所医院主治妇产科疾病与儿科护理，每年医治病人37000人。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4月24号星期四，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日本说，有关日本岛屿争议的问题对中国没有划出红线。中国基督教2030年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基督教国家。中国重庆一名律师因代理敏感案件资格年检受到阻碍。香港工会集会声援东莞工人增加薪资的要求。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问菲律宾前夕，马尼拉爆发了反美游行。详细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向日本保证，美日共同防疫条约覆盖日本和中国有争议的岛屿，但是他说他没有划定可能会导致美国对中国军队发动军事打击的红线。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跟随奥巴马总统同机采访，下面是他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奥巴马抵达亚洲之行的第一站日本，在日中紧张关系加剧之时，日本需要美国的再次保证。奥巴马总统同安倍首相首先在东京最顶尖的一家寿司店共进非正式晚餐。奥巴马和安倍会谈重要的安全议题包括中国宣称对日本管辖之下的岛屿拥有主权。奥巴马向日本再次保证，美国将根据美日安保条约同日本站在一起，但是他没有承诺一旦中国用武力攻占有争议岛屿的时候，美国会攻击中国。
The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美日安保条约缔结时，我还没有出生，因此这显然不是我画的一条红线。这是多届政府对美日同盟做的标准解释，即日本管辖下的领土都覆盖在这个条约下。这个立场没有改变，我们没有画任何红线，我们只是在履行这个条约。
同中国有领土争议的一些邻国担心，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美国显然无法钳制俄罗斯，这可能会向中国发出美国软弱的信号。
Large countries, small countries, all have to
国家无论大小，都必须要遵守公平和正义。我们应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这就是我向中国人直接传递的信息。我认为这个信息同中国的成功完全一致。
在美国再次承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日本管辖，但是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岛屿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无论任何人怎么说，日本宣称拥有主权的岛屿属于中国。
所谓的日美安保条约是冷战时期的产物，它不能够针对第三方，也不应该损害中国的领土主权。那么不管别人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这一根本事实，也动摇不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和意志。
美国总统受到日本方面的盛大欢迎，日本天皇将不止一次同奥巴马举行会晤，所有这些都试图表明，在挑战持续加剧的面前，美日同盟关系坚若磐石。美国之音雷露斯，东京报道。
奥巴马对日本的访问呢，在北京引发了强烈的反响。接下来呢，我们就现场连线北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 来介绍北京方面的最新情况。东方你好。
启明你好。
哎，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中国对奥巴马总统访问日本所做出的反应。
是，我先说一下中国官方的反应啊。
嗯，
今天呢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呢又被问到了这个问题。那么他说呢，中方的立场和他昨天说的是一样的，中国坚决反对把这个钓鱼岛作为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对象。
嗯，
那么也要求呢美方啊尊重事实，以负责任的态度，那么恪守在这个领土主权问题上不选边站队的承诺。那么我们知道奥巴马总统呢确实也说到了在主权问题上并不选边站队。那么呢这个秦刚呢还说这个日美安保条约，日美同盟啊是冷战时期形成的双边安排，那么这种安排呢不应该损害第三方，特别是呢不能损害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正当利益正当权益啊。那么这也是中方的那个正式的反应啊。请问，
哎，那么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这次访问亚洲四国不包括中国，我想特别是又在日本说了一些这个引发北京这个强烈反响的话啊，那么媒体方面我估计一定是非常的热吧。
是啊，那么中方的媒体啊，那和专家呢，那显然和这个秦刚啊和外交部发言人的这个发言形成强烈的对比。那么他们对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一个美国总统的名义出现来表示要在钓鱼岛问题上或者尖阁群岛的这个发生武装冲突时保卫日本，这个认为呢这是确实是件很大的胜啊，那么被认为是日本外交的一个胜利。不过呢也有专家就认为呢，虽然是美国总统口里边说出来啊，首次表示日美安保条约适用钓鱼岛，但是呢这个呢也是毫无新意啊，以前呢也多次说出，那么也注意到这个并不是这个奥巴马又重新提出了一个什么东西。另外呢关于这个美日之间的这个峰会呢，有一点是那个虽然他这次到东亚来是过中国门而不入，所以呢有一点点酸葡萄的味道，把它称为是这个什么寿司峰会。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安倍和奥巴马呢在日本的一家寿司店呢吃了一顿这个吃了寿司，然后非正式的场合下呢谈了两个国家的元首呢都是面带笑容，所以呢这个环球时报就说，哎呀只有一道菜就是生鱼片，一点也不新奇。中方媒体还挖这个故纸堆啊，挖出了1992年，你还记得哈，当时呢也是日本领导人用这个寿司用日本餐接待那个老总统布什，结果呢人家当时老总统啊老布什呢在用了餐以后啊是上吐下泻，还在日本国宴上呢当众晕倒，就是把这段历史啊这个又挖掘出来来这个逼或者是贬低或者是这个不这么高调的评价这次日美首脑的会晤。那么还有一些专家呢就认为这次奥巴马虽然提出来这个钓鱼岛适用安保条约啊是一种利益的交换，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美国和日本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就那个 TPP 谈判当中呢已经陷入了僵局，但这一次呢奥巴马称啊双方会就争取尽快达成妥协搞啊这个取得了共识。那么换句话说呢中方认为啊就是日本在 TPP 上啊做出了某种妥协来换取啊奥巴马在这个日本公开的承诺保卫这个钓鱼岛，所以呢这认为是一种妥协的产物。
嗯，
第四个呢就中方学者也注意到啊那个这个日美安保条约呢是一个条约，是一个法律文件，这个美国呢特别是一个重法的国家，如果钓鱼岛发生冲突，美国是不是履行这项国际条约，不仅影响到美国和日本的关系，也影响到整个美国在今后的在世界范围内啊，在国际问题上的一个信誉。所以呢，这个美国呢这样做 啊，他们说呢也是啊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中方只是啊这个敦促啊美国在这个主权问题上不挑边站队，不要说钓鱼岛是日本的或者钓鱼岛是啊中方的。那么基本上呢这个今天啊中方媒体的反应呢就是这样。
嗯，
所以你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个中国军方的反应？
哎，应该是了解一下军方什么反应，毕竟这是这个美国总统发表的这个支持日本呢，在有关这个有争议的东海岛屿上是说应该说是至今最强硬的声明。对，那军方怎么说？
那中国军方的态度呢就非常的强硬。我们知道现在呢正在青岛举刚刚结束的一个西太平洋海军论坛第14次年会，那么海军啊司令那吴胜义呢就指出了中国在这个东海问题上不排除任何可能，那么换句话说并不排除和日本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那么中国军队就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个十六字诀，那么这也是当时毛泽东时代提出来的。
嗯，
那提出来就是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完整，这一点是没有底线的。那么但是呢我们注意到是吴胜义也提出来了，虽然日中双方都在擦枪这个磨刀，但他提出来呢最好是能做到这个擦枪不走火，所以换句话说他也不希望这个看到两国之间发生战争，围绕这个钓鱼岛问题发生战争。今天呢外交部发言人呢杨宇军呢针对奥巴马宣布这个保卫钓鱼岛啊，美国保卫钓鱼岛，他强调了两点。那么第一点呢，他强调说钓鱼岛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军队完全有能力保卫啊，不需要其他的国家费力来提供所谓的安全保障，就是这个其他国家当然就是美国了。那么美国所谓美国提出的安全保障呢，实际上是保卫日本对钓鱼岛的这个行政管辖权。
嗯，
那么根本这个中国军队现在并没有实际控制钓鱼岛，从何谈起中国军队完全有能力保卫钓鱼岛？这个就是有一点点就是不可理解了，不能够很明确的知道他这个逻辑是怎么说的啊。那么第二点呢，他就这个骂日本了，他就说日本有些人呢喜欢炒作这件事，他就是把这个低调来处理奥巴马这个承诺。实际上呢他就说日本人呢是拿着鸡毛当令箭，拿着美国人的鸡毛当令箭，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新意，仅此而已啊，人民。
好，总之这次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日本真是激起了千层浪，特别是在中国哈。好，那谢谢东方给我们介绍情况。
哎，好
好，
再见
再见。台湾外交官员表示，中华民国拥有钓鱼台的主权，同时美国在钓鱼台主权问题上并没有采取任何立场。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次长石定星期四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表示，美国在1971年将钓鱼台（中国称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岛）行政权交给日本，不过此举丝毫无损中华民国对于该岛的主权主张。
同时在1971年11月2号美国参院在通过归还琉球条约的时候也告诉我们，在这个合约，美国在这个旧金山合约之下仅取得行政权而非主权，所以行政权的移交并不构成主权的移交，也不可能影响我们在这个方面这个所主张的主权。
石定次长还指出，多年来对于钓鱼台的主张，美国政府的态度是不采取任何的立场。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高峰会之后表示，尖阁诸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陈振湘质询时表示，对于钓鱼台问题，台湾政府不能只是不断地宣示拥有主权，而应该在国家和外交战略上有更积极的作为。
为什么东海的问题、南海的问题在过去几十年相安无事，在这一段时间不断地制造问题，俨然成为一个所谓的东方的火药库？钓鱼岛的问题 它是一个现在进行式，南海的问题是一个未来的未爆弹。在这种多方面的夹击之下，我们应该有些什么作为？
陈振湘委员还指出，一般媒体认为中国在钓鱼台的争议当中，在法律战、媒体战和宣传战上都已经占了上风，台湾对此要有所警惕。石定次长答复说，台湾的积极作为就是马英九总统提出的东海和平倡议，包括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和平使用，这些主张和美国认为应该透过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的核心价值相同。石定指出，东海和平倡议已经获得区域的赞同，同时智库方面也都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方式。台湾外长林永乐日前在立法院还强调，不会接受钓鱼台用尖阁诸岛这个名词称呼，中华民国坚持拥有钓鱼台的主权。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林玉芳质询时表示，在主权问题上绝对不能退让，也就是因为台湾政府对于钓鱼台主权的坚持，使得日本愿意签署渔业协定，让台湾渔民多出4000多平方公里的海域捕鱼。台湾总统马英九本月17号出席一项有关钓鱼台的国际研讨会时表示，日本并未拥有钓鱼台的主权，而是由美国手中取得行政权。马英九总统多次表示，无论从历史、地理、地质、使用和国际法来看，钓鱼台是属于中华民国的固有领土。他还强调，在钓鱼台的争议上不会和中国大陆合作。中国外交部表示，坚决反对把钓鱼岛作为美日安保条约的适用对象，美国应该尊重事实，恪守不选边站队的承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访问韩国之际，美国之音专访了韩国驻美国大使，请他谈了对奥巴马总统访韩的期待，以及对北韩核项目和中国关系的看法。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对韩国大使安豪荣的专访，请听详细内容。
Ambassador An, thank you so much for taking.
安大使，感谢您接受我的访问。首先，请允许我对渡轮事故中受难者的家属表示慰问。
Everybody back in Seoul. 所有的首尔人都很震惊，很悲痛。谢谢你的慰问。
U.S. President Obama is visiting.
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访问韩国。您认为如何才是一次成功的首脑会谈？韩国的期待是什么？
在广泛领域里，美韩关系都非常重要，有着丰富的内涵。可是同时我也要重申，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地思考如何去进一步地加强这种重要关系。
在区域安全问题上，您认为美国的亚洲重心战略应该如何发展？
关于亚洲，我想你会同意我的看法。目前亚洲有两种趋势。在经济合作方面，韩国、日本和中国都合作得很好。可是在其他领域，比如历史问题、民族情绪和区域安全方面，我们是不太成功的。
中国是北韩的主要盟友，事实上是北韩的经济命脉。在说服北韩放弃核项目问题上，您认为中国是否做出了足够的努力？
你说的对，中国在北韩问题上起了重要作用，这涉及到韩国的各种利益。比如发展核项目、试射导弹以及军事挑衅等问题。我认为中国可以对北韩产生很大影响。韩国和中国正在密切合作， 中国和我们分享战略观点，以便让中国对北韩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我们将和中国政府保持协商。
首尔是否期待奥巴马总统在访问期间讨论这个问题？
Well, we are having the necessary consultation.
我们有机会就会进行必要的协商。就像我开头所说的，总统会晤肯定是讨论涉及两国利益问题的重要机会，肯定会谈到针对任何威胁确保安全的问题。
Against whatever sources of threat.
How would you describe the? 您如何看待目前韩国和中国的关系？
Oh, we in fact have very close.
我们和中国有着非常密切和互惠的关系。事实上，我们正在某些领域扩大合作，包括我们之前谈到的如何制止北韩发展核项目。这是一个韩中扩大合作的很好的例子。
在奥巴马总统访问韩国前，美韩正在进行年度联合军演，有可能会增加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您如何看？
Well, Audrey, that's an annual exercise which is being conducted at a very regular basis.
美韩军演是常规演习，我们在演习开始前就宣布了时间、范围和军演程序。我们每年春天和秋天各进行一次，按照这个时间表来演习。
So I really do not think there is any reason to make any connection between them.
因此没有理由把这个长期进行的常规的军演和任何国家联系起来。
With any level of relationship among any different countries.
Is the Republic of Korea satisfied with the progress of 韩国对美韩执行自由贸易协议的进展是否满意？ With the United States.
我们很满意。事实上，美国和韩国自由贸易协议生效以来，几个星期前呢，在3月15号，我们举行了自由贸易协议生效周年纪念活动。我说进展很好，主要是指三个方面：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所有这些进展都很好。
非常感谢您，大使先生。
Thank you so much.
也谢谢你，谢谢你的来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有关部门星期四宣布解除对日企船舶的扣押令，被扣押的船舶将可以离港。此前拥有这艘船的日本公司根据法院判决支付了将近30亿日元。日本政府表示，此案属于特殊个案，日企不会因为被起诉就需支付索赔金。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上海海事法院星期四称，日本商船三井公司支付了托管金，全面履行了判决义务，为此解除对该公司船舶实施的扣押令。商船三井公司前一天根据判决支付了29.16亿日元赔款，以及诉讼费4000万日元，还有数目不详的拖欠债务利息等。商船三井公司当天也证实了上海海事法院的解除扣押令，预计被扣押的船舶即日可离港。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星期四就此表示，此案属于特殊个案。他说：“
かなり前のことについては、事故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法的にですね、客観的にそれは処理してほし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特異の事例な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中国側もそこは違うということを発表したようですから、そこは分けて考えるべきだ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说。这种很久以前发生的案件，希望能以时效采取法治性客观的处理方式。为此，这是一个特殊案例。中方也表示，此案不同于战后赔偿问题，需要加以区别。日本经济新闻引述日本政府相关人士的话报道称，日本政府曾经劝说商船三井公司不要支付托款金， 认为仅仅因为会影响业务就支付有欠妥当。日前传出商船三井公司的船舶被中方扣押消息以后，菅义伟曾经严厉警告说，这种做法将可能动摇中国表明放弃战争索赔权的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的精神。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表示，对于突如其来的扣押通告感到遗憾，并且强调重要的是要遵守法规，重视法治精神。日本舆论也担心此案意味着中国的对日战争索赔诉讼，导致在华日企资产随时可能遭到扣押的风险。中国政府则强调此案属于民间商事纠纷，不在战争索赔范畴之内。上周六，上海海事法院以商船三井公司未能履行二战期间对中国企业的船舶租金以及损失的赔偿义务为由，扣押了该公司停泊在中国浙江省港口的货轮。美国之音 TV 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澳大利亚当局说，被海水冲上澳大利亚西部海滩的物体与马航失踪班机无关。这些不明物体是在澳大利亚沿岸城镇奥古斯塔附近发现的。奥古斯塔位于大规模多国搜寻行动所在位置的东南方。联合搜寻协调中心说，对有关照片进行仔细分析后发现，这些物体与失踪客机无关。联合搜寻协调中心表示，暴雨和狂风巨浪再次阻碍了星期四的搜寻行动。本星期，热带气旋杰克已经先后两次迫使空中搜寻行动暂停。蓝旗21无人潜艇即将完成在印度洋海底的第一阶段搜索，迄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联合搜寻行动协调中心星期四说，蓝旗21已经搜寻了有关海域的 90%， 但没有发现任何线索。韩国鞍山市一所学校的学生在帆船事故导致数百名同学遇难9天之后返回学校上课。学生们在星期四返回时走过为失踪同学设立的纪念场地。校方说，复课头几天主要是对学生进行悲伤辅导。一位家长说，我是个家长，这的确令人心碎。作为成年人，我没能够保护他们，我感到对不起他们，我为他们的安宁祈祷。岁月号渡轮9天前在韩国西南沿海翻沉，船上有476人，其中多数是前往济州岛旅游的高中生，出事后只有174人获救。目前韩国已经证实死亡人数上升到了171人，目前还有150名乘客下落不明，估计他们已经死亡，预计最终死亡人数将在300左右。这将是韩国20年来最严重的渡轮事故。当局已经逮捕了船长等11名船员，指控他们弃船逃生，不顾乘客的死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俄罗斯没有遵守有关缓解乌克兰危机的日内瓦协议，并表示他对俄罗斯履行协议并不抱希望。奥巴马在东京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俄罗斯没有做出明智的选择，他表示可能对俄罗斯实施更为严厉的制裁。奥巴马对记者们说，乌克兰一直在实行上星期在日内瓦会议上确定的具体步骤，这些步骤包括赦免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占领政府建筑的亲俄分离主义武装分子。奥巴马敦促俄罗斯采取在日内瓦会议上同意的举措，包括要求分离主义者和平撤离，以及承认乌克兰的谈判意愿。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国家电视台上说，俄罗斯将像2008年在南奥塞蒂所做的那样，对俄罗斯利益受到的威胁做出回应。 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之间爆发了一场短暂的战争。乌克兰内务部长阿瓦科夫说，乌克兰警察把占据东部城市马里乌波尔市的市政厅的亲俄罗斯分离主义分子赶了出去。阿瓦科夫星期四在脸书上说，市政府官员可以返回办公了。他没有细说警方是如何夺回市政厅的，但是说没有任何伤亡。乌克兰政府还说，东部阿特米斯克镇一个军事基地内的乌克兰军队击退了分离主义武装分子的进攻，有一名军人受伤。乌克兰说，他们再次对占据东乌克兰政府建筑的亲俄罗斯武装分子采取他们所说的反恐行动。这些武装分子要求就是否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举行公投。乌克兰东部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分子说，他们计划下个月着手就扩大自治要举行公投。亲俄分子没有顾及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就结束政治冲突达成的日内瓦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在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茨克发来的报道。
杰尼斯·普希林是所谓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这个组织控制着顿涅茨克市的一座州政府大楼。他说，他们正在制定在5月11日就实行联邦制举行公投的计划，争取扩大地区自治。
我们为此一切准备就绪，但目前还不想把我们的牌亮出来，因为许多大众传媒，我不是说你们了，都在编造信息，所以一切最好还是保持沉默。
顿涅茨克武装分子的支持者谢尔盖·格拉西莫夫说，他想得到更多自治，但不想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
他们解释了他们的立场，我们还讨论了展开对话与缓解紧张局势的需要，当然还有不要使用暴力的需要。
来自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调停人在乌克兰东部与亲俄分离主义分子和当地官员见了面，试图找到和平结束对峙的方式。欧安组织的马克·艾瑟林顿说，会谈是建设性的。
我本人愿意留在乌克兰，但要实行联邦制，拥有我们自己的权利，我认为乌克兰应该保持统一。
但是在基辅，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一位发言人说，政府保留对乌克兰东部发生的犯罪行为做出充分反应的权利。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顿涅茨克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来关注宗教问题。最近有报道说，中国基督教人口大幅度上升，2030年有望达到或者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基督教国家。中国官方教会人士认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基督精神和中国国家目前的发展路线不谋而合。不过有中国民间教会人士认为，中国基督教正在离经叛道，世俗化和庸俗化的倾向十分严重，中国的基督教时代远没有到来。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皮尤研究所的数字说，2010年中国有基督教徒约6800万，占中国人口约5%，名列全球第七大基督教国家。报道援引普渡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凤刚的话说，到2025年，中国基督教人口渴望达到1亿6000万，2030年达到2亿4700万，而美国的基督教人口则将可能萎缩。美国有报纸近日以此为题称，2025年中国有望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基督教国家。谈到基督教在中国目前的发展势头，前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百年对美国之音说，
按样基督福音是我们中国天主教每一个神职员和教友的神圣的使命，我们的目的就是在中华大地上实现这个梦想，就是使人人都享受到基督的爱。那么当前中国走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家都在奋斗实现中国梦，提出的一些措施以人为本，正是符合基督的精神，因此这是我们传福音的大好的时机。
这位已经退休的前中国官方教会负责人敦促中国教会人士以自己的善言善行充分利用眼前的难得历史机遇和大好时机，扩大耶稣基督福音在中国城乡的传播。张胜奇是中国基督教志愿者团契难民救助项目克钦联络处负责人，他对美国之音说，基督教会在中国城乡的发展是不争的事实，其中美国等国派出的福音牧师对中国基督教发展起了不少积极作用。
现在是一直在膨胀，发展的非常快，这个主要是美国教会对中国教会的这个贡献比较大，一直在这个神学呀、训练各个方面来帮助中国的教会成长，培养了许多的这个中国的教会领袖，在许多地方开始传道建立教会，这个推动中国教会成长呢，还是离不开这个过去的历史当中美国教会的贡献。
不过报道援引皮尤研究所的话说，中国的基督教人口赶上美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国目前3亿1800万人口当中78%的人称自己是基督教徒。报道说，制约中国基督教发展众所周知的原因是共产党对宗教尤其是家庭教会的发展并非完全撒手不管。英国《每日电讯报》说，在全球迫害基督教徒最残酷的国家名单当中，中国排在第37位。石家庄地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牧师对美国之音说，他对国外有关基督教在中国大发展的乐观预测不以为然。
这个计划归计划，发展归发展，还是说我既然相信上帝的存在，那看上帝怎么安排吧。他不但这个眷顾中国大地，也眷顾全世界，因为世界各国人民都是他的儿女，他哪个也不愿意放弃，都是以礼相待。
这位家庭教会牧师说，在他所在的地方教会发展并不兴旺，他谈到了其中的原因。
这点还现实不是很乐观，因为现在中国经济比较发展特别迅速特别快，人们都为挣钱发家致富，对于灵魂对于天主对于神的憧憬比较淡漠，现在有一些日趋下滑。
那么如何看待中国城乡不断出现的大批基督教信众、大批崭新教堂、翻新改造的教堂、方兴未艾的家庭教会现状？参加中国基督徒志愿者团契难民救助项目的张胜奇对美国之音说，世俗化是当前教会信众中一个普遍现象。以教会音乐为例，他说，
比如说教会音乐，教会音乐他们已经是放弃了这个传统的教会音乐，那现在呢使用许多的电声乐队呀、这个摇滚乐呀都引入了教会，所以教会里面呢现在你看似这个环境非常的沸腾非常火热，但是他不是追求圣经的，他都是追求个人的感觉。
谈到中国基督教会目前整体状况时，张胜奇说，
现在中国的教会虽然在成长呢，但其实呢这个成长的是数量，但是它的整体的质量是一直在下降的。对于基督教的这个教义的赤手啊、道德标准的这种操练，这种这个在这个方面的这个追求呢是越来越少了。现在中国的基督教呢虽然人数上面这个越来越众多，成长的非常快，但是对于教会本身来讲，这个不见得是真是好事儿。
因此有舆论认为，中国的教会正在世俗化，正在变味儿，成为许多人退休后的聚乐和休闲场所，而基督教的教义强调的是个人牺牲精神等价值观。评论认为，也许正是中国基督教的世俗化、群众化、娱乐化倾向，缓解了中国政府的压力和恐惧感，使基督教得以暂时生存和发展，中国的基督教时代远没有到来。不过，参加温州地区最近反政府强拆教会资产行动的抗议人士金义福坚持认为，教会是一块圣土，教会内大家都是弟兄姐妹，因此大家才有团结和勇气面对挑战。他说，基督教在许多方面对中国社会有巨大贡献。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重庆的一名游姓律师因为 代理敏感案件而没有进入当地司法局律师资格年检审核的名单。这位律师发现此事后发表了一篇批评有关当局这种做法的博文，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司法局领导要求他删除相关的博文，并暗示删除后他才可能通过今年的律师资格年检。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采访报道。
尤飞柱是重庆哲宇律师事务所的职业律师，他去年代理了受到广泛关注的甘肃张家川未成年网友杨家辉被刑拘案等几桩被认为敏感的案件，其中杨家辉案受到包括新华社、央视和美国之音等中外媒体的追踪报道。4月23号，尤飞柱律师在新浪微博发表长微博，题为《有话好好说，我的2014律师职业年检》，陈述他对自己被排除在当地律师年检名单之外的看法和相关事实。尤律师在博文中表示，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其他律师都在今年的司法局年审名单上，只有他的名字不在上面。尤飞柱表示，他去年办理过一两件被媒体报道的甘肃张家川发帖鼠标少年案，在媒体报道后受到了较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他在湖南娄底刘一百涉黑案的审理中与杨金柱、杨学林、周泽等律师同台辩护是正常辩护，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重庆市律师协会的工作人员回答有关问题时表示，尤飞柱的名字不在司法局年检审核名单上的原因是因为他办理了敏感案件。美国之音记者在了解此事的进展情况时获悉，当地司法局领导4月24号给尤飞柱律师打电话，要求他删掉那篇博文，并暗示将让他通过年检审核。
司法局跟我说，这个我这个年检的问题的话，想来是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就是说希望我能够把它删了。我在下午2点钟的时候把那个博文删了的。他说我年审的话，并没有违反不许年审的规定。他说没，现在没有发现这个没有年审的规定，但是到那个4月30号的时候才年审截止。那么到了4月30号的时候，如果说他还没有给我年审，那我就是过不了了。如果4月30号之前他年审了，那有可能就是能够通过吧。
这位在重庆开办个体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表示，为了保住职业资格这个饭碗，他不得不删除了那篇提出一些温和批评的博文。但是他并不明白什么案件会被定为敏感案件。
在我的知识范围内没有学到说敏感案件就不许年审，就不能通过年审办理了。同时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敏感案件，因为这不是一个法律术语。这个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以及中国的法律没有在法律条文里面表明哪些类案子是属于敏感案子。
中国各地律师正面临司法行政管理部门一年一度的年审，也叫年度考核。过去数年来，北京等地的一些维权律师曾因代理涉及政治敏感的案件而遭到吊销执照的处罚。这些律师经常从事一些维权案件的辩护和代理，例如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涉及宗教自由的案件以及劳动教养案件等。目前仍有一些从事维权工作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没有通过年检，而有关当局并没有说明理由。中国律师法第23条规定，律师事务所应当建立健全职业管理、利益冲突审查、收费与财务管理、投诉查处、年度考核、档案管理等制度，对律师在职业活动中遵守职业道德、职业纪律的情况进行监督。该法第24条规定，律师事务所应当于每年的年度考核后，向社区的市级或直辖市的区县级人民政府提交本所的年度职业情况报告和律师职业考核结果。此外，没有任何其他与年度考核相关的内容。但中国司法部2010年颁布了第121号令《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办法》，其中将律师事务所内部的年度考核扩张为司法行政部门对律师事务所严厉的年检。今年3月，60多名中国律师将他们签名的一份呼吁书分别寄给中国国务院、司法部和全国人大， 要求尽快取消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和注册资本实缴制度。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香港劳工组织为声援罢工的东莞工人星期四在阿迪达斯、耐克和天伯伦等名牌公司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这些公司保护工人权益。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抗议者游行前往阿迪达斯在香港的办公室，在展示这些名牌产品的橱窗前集会抗议。他们举着标语牌，向这些公司的雇员散发公开信，敦促公司对工人进行公平补偿。中国东莞的豫园制鞋厂工人连续几周罢工，要求加薪30%，并要求厂方补足历年短缴的社保与房屋公积金。香港学生和学者反公司不良行为组织的项目负责人梁普宽说，
事情被揭露后，我们看到这些品牌公司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
香港工会的一名成员说，阿迪达斯、耐克和其他因知名度高而成为抗议的对象。他说，我们希望这些名牌的消费者向他们施加压力，让他们不要剥削中国工人。中国东莞的豫园制鞋厂有40,000多工人，该厂的罢工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私有部门最大规模的罢工。阿迪达斯、耐克和天伯伦是豫园制鞋厂的主要客户。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菲律宾的前夕，马尼拉爆发了连续反美游行，抗议美国军队可能再次驻扎在菲律宾，不希望菲律宾成为美国和中国博弈的牺牲品。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亚洲之行刚刚开始，对菲律宾的访问排在日本和韩国之后，预计将在4月28日至29日进行。不过马尼拉4月23日爆发反美抗议游行，组织者说反美游行将持续一个星期。在首都马尼拉，抗议者沿着市区主要街道前往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并且同守卫在那里的菲律宾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动用了高压水龙驱散示威人群。示威者高举的标语牌上写道，奥巴马，菲律宾不欢迎你。示威者还高呼，美帝国主义是头号恐怖分子，反对美国干涉，还有的高呼 VFA 是糟粕。所谓的 VFA 是指美国和菲律宾即将签署的一项安全协议。报道说，奥巴马访问马尼拉期间，美菲签署的安全协定将允许美国的飞机、舰船和部队增加对菲律宾军事基地的使用，此举直接导致菲律宾民众的这次抗议。菲律宾新爱国联盟发言人马卡巴言说，我们认为协议已定了，而且很快就要签署这项新的军事协定。菲律宾再次吃亏，处于劣势，协议使我们的主权受到侵犯，外国军事基地卷土重来，外国驻军得到了加强，美国军队就像是第二支军队，菲律宾将第二次被美国军事占领，菲律宾第二次被殖民化。针对美国将帮助菲律宾抵御中国的说法，菲律宾新爱国联盟发言人也有不同的看法。他说，这种说法实属荒谬，菲律宾不想成为中国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博弈的牺牲品。菲律宾参议院1991年曾经投票关闭美国驻菲律宾军事基地，结束了美国在菲律宾长达94年的军事驻扎。不过过去10年来，菲律宾修改既定政策，逐步接受美军有限驻扎。有分析认为，菲律宾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在与中国的领土争端当中得到某些筹码，而美国则表示将不在菲律宾和中国的领土争端中选边。还有分析认为，美国重启菲律宾军事设施是整合驻亚太驻军精简经费计划的一部分。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我们来了解中东方面的消息。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分裂的状态，现在这两地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宣布在不久将来要组建一个团结政府。 尽管巴勒斯坦人对这个消息感到庆幸，但是以色列和美国担心此举会影响脆弱的中东和平。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兹拉提卡的报道。
对立的巴勒斯坦派别哈马斯和法塔赫星期三宣布，他们不久将开始谈判，组建一个团结政府。哈马斯政府总理哈尼亚在加沙地带对民众说，已经达成一项协议，在五个星期内组建一个由阿巴斯主席领导的过渡政府。自从2007年哈马斯和巴勒斯坦当局分裂在加沙地带掌权以来，约旦河西岸和加沙这两块飞地就一直处于政治分裂状态。激进的哈马斯一直指责巴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在和以色列及其西方盟国打交道的时候太过软弱，双方多次和解的努力都告失败。巴勒斯坦外长马利基星期三表示，巴解组织正在为结束分裂进行认真的努力。他说，我想说的是，我们派代表团到加沙地带，我们的目标是达成一项协议，这其中没有任何权宜之计或者阴谋，就是想为结束分裂进行真正的努力。以色列对这一声明作出愤怒反应，哈马斯领导的地区一直拒绝承认以色列，双方还互相进行了越界的流血攻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三谴责阿巴斯破坏中东和谈，他说，我们正在努力和巴勒斯坦人重启谈判，每次我们要这样做的时候，阿巴斯就提出一堆他知道以色列不会答应的附加条件，所以他不是要和以色列缔结和平，而是要和哈马斯达成和平。那么他必须做出选择，究竟是和哈马斯还是和以色列实现和平，你只能二选一。我希望他选择和平，目前为止呢，他还没有这样做。以色列和美国把哈马斯列为恐怖组织，美国正在斡旋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政府之间的和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表示，巴勒斯坦的上述宣布威胁到脆弱的中东和平进程。他说，
任何巴勒斯坦政府都必须毫不含糊并明确地承诺非暴力，承认以色列国，接受之前各方达成的协议和义务。做出这项宣布的时间点让人不安，我们的确对此感到失望。
但是很多对分裂感到厌倦的巴勒斯坦人则在庆祝双方可能和解的消息。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短讯。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俄罗斯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措施缓解乌克兰的危机。克里警告莫斯科，拒绝控制东乌克兰的亲俄分离主义武装是一个代价昂贵的错误。星期四晚上，克里在华盛顿作出上述表示，他尖锐批评莫斯科没有能够遵守上个星期签署的四方协议，该协议是为了缓和东乌克兰的紧张。克里还指责克里姆林宫支持的电视宣传普京对乌克兰局势的解释，克里称那是普京的狂想。美国总统奥巴马重申，美日安保条约规定美国有义务保护日本，包括东京和北京都宣称拥有主权的一组东海岛屿。奥巴马星期四在东京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之后，明确表示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钓鱼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的范围，如果受到攻击，美国有义务予以保护。这是美国总统近来就东海岛屿争端表示支持日本的最强硬的声明。人们日益关注朝鲜可能准备又一次地下核试验之际，一名主要的核科学专家说，平壤可能已经制成一枚能够安装在导弹顶部的小型核弹头。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所长戴维·奥尔布莱特解释说，朝鲜不需要为获得武器化核弹头而再进行一次核试验。叙利亚政府军在北部城市阿勒波附近的一个市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27人死亡，很多人受伤。以色列决定终止和谈，回应巴勒斯坦团结计划。以色列媒体报道说，以色列安全内阁决定终止跟巴勒斯坦的和平谈判，以回应敌对的巴勒斯坦派系法塔赫跟哈马斯计划和解并组建团结政府。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